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，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，就是拉吉和亚西加。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，要向他们宣告自由，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，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。
好，那我们就读到这里哈。这个释放奴隶的事情是这样，全国都已经沦陷了，就剩下两座城。那么在得罪上帝的事上，包括有一件事，就是神要求以色列人不可以把自己的弟兄姐妹，就是以色列人，当作奴隶太久，就是应该是六年就应该放掉他们。现在敌军包进了，他们很可能都要做奴隶了，就把奴隶都释放了。耶路撒冷把以色列的奴隶都释放了，很快包围他们的加勒底人或巴比伦人就撤走了。这个理由是什么呢？理由在耶利米书37章第5节有讲，就是埃及的军队出来了，对巴比伦军队是一个威胁，巴比伦的军队或加勒底人就跑掉了。释放了奴隶，敌人跑掉了，那下一步该怎么做？下一步他们是把这些奴隶又叫回来，现在没有危险了，你们又要做我们的奴隶了。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危机的时候想要借着信靠上帝，想要借着遵行上帝的话来解决问题。哦，各位，这没有不好。事实上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到教会来不为别的，就是来寻找耶稣的。那我们都有不同的动机，也许并不那么理想的动机我们来教会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来到教会以后，因为听到主的道，因为接触到主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所活出来的爱，我们对主的追求认识就越来越纯了。如果神借着教会提供了很多的方便，我们得到是很好的，但是最重要的你不要忘记了，最重要的是要认识上帝。我们认识上帝以后，我们在生活中碰到困难，我们向上帝祷告，我们请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解决问题，问题解决了也很好，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知道主有他的美意，那么我们就继续寻求神。但是不要始终是有问题就来，没有问题就走。上帝不是一个机器人，不是一个奴隶，不是一个听我们使唤的工具。我们的主听祷告替我们做事，我们的主听祷告服侍我们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在使徒行传17章，保罗对亚略巴谷的希腊人就这样讲，他不但不需要人服侍，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人，他服侍我们，他教导我们，他给我们生命，他给我们恩典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他无分宣制的把恩典，这个一般恩典给所有的人，他给所有人的目的是要他们寻求神。神给我们钱的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，神给我们家庭的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，神给我们好处的目的是要我们寻求神。我们人有一点点的偏差就会错得很厉害。神给我们钱我们就寻求钱，神给我们爱情我们就寻求爱情，神给我们幸福快乐我们就寻求幸福快乐。这些东西是好东西，但是 在我们寻求这些的时候，在我们希望在爱情、生活、身体健康、家庭平安，我们追求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信主的人希望，我们发现这些美好的东西是上帝赐给我们的。上帝赐给我们这些，是要我们去寻求他、爱他，是要我们去认识他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有两个看起来很冲突的现象，一个就是神是绝对不需要这个世界的，这个世界有一度是没有的，神创造世界以前，这个世界、这个宇宙、空间、时间都不存在，那个时候存在的只有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他们或他互信互爱，完全满足，不需要人，不需要世界。但是在神奇妙的旨意中，决定在某一个时候创造了这个世界，创造了人类，然后叫人类、叫万事万物在他的恩典之下享受、认识他，快乐、喜乐。那么当罪进入世界以后，我们人慢慢越来越邪恶，慢慢越来越忘记上帝。所以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教会里面所做的工作都是希望人来认识上帝的。我们始终要弄清楚，尤其一个教会要弄清楚我们在做什么。我们在让人认识耶稣，得救了以后我们继续让人认识耶稣，我们认识耶稣跟主耶稣相连，目标我们希望能够领人归主，我们也能成长，在死因幽谷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能够平安度过。我们经验里面知道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认识主真好，而且我想继续认识他，敬拜主真好，而且我要继续敬拜他，顺服主真好，而且我要继续的顺服他，我要继续做他一个儿女。神跟我们的关系，跟每个基督徒，他也希望每个世人的关系，是我们在他的爱里面，我们在他丰富的爱里面。各位，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之间关系不只是纯粹主仆的关系，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感情。我儿，将心给我，我儿，不要忘记我的话。圣经里面有很多这种神对人的爱，渴慕人也能够爱神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神的真实，你不知道神多么宝贵。我们人是凡夫俗子，都是有罪的，我们的确是信了耶稣有很多的好处，很多的快乐，我们来信，但是我们会希望能够在任何情形下，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神。我不是只有在有艰难的时候才求他，必须说你有艰难的时候求他已经很好了，有些基督徒艰难的时候还不知道求他。我们不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求他，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亲近他，都喜悦他。我们必须始终跟这个万有的源头连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寻求神，渴慕神，喜悦神，享受神。活在世上，神是我们的一切，使我们很积极的在做每件事情。一个真正属灵的人，一个真正寻求神、亲近主的人，他应该在他的职场上、家庭中更好，而不是更糟糕。有人常常说，我们天天讲爱主啊、亲近主啊，不知人间疾苦。不会的，我们越爱主，主的爱越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越对这个世界的痛苦、罪恶敏感，我们越有上帝那里来的爱来帮助我们。就是求主帮助我们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才来找主已经很不错了。很多人是有困难的时候都不来找主，很多人是找了很久没有就算了，或就生气了。我今天题目是讲灾消忘神，就是有灾的时候我们求神，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求神，有疫情的时候我们求神，然后灾消就忘记神了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 灾来的时候信神求神，我们希望灾消了我们能够爱神，我们希望在灾长的时候我们能够盼望神。不过在圣经里很多这种例子，就是当灾难来的时候人才亲近主，灾难走了又忘记了。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避免这样的危险。在耶利米书这里所记载的这件事情结果是很糟糕，他们叫这些奴隶又回来了，也就是反映出他们始终信主的心不够纯。整个四世纪也是有这样的情形，就是有一个这个标准的模式，百姓远离神，神就把百姓交在敌人手里，百姓就呼求神，哎呦我错了我错了，救我，神就拯救他们。问题一没有，百姓就固态复萌了。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毛病，我们比较迫切祷告的时候通常是有困难的时候，困难越大祷告越多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亲近的，我们是越来越不会忘记上帝的。四世纪就是一直是这样，你看一直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以色列还是这样，危机的时候求靠主，危机过了就忘记神了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特别要跟各位讲的那个例子呢，是出埃及时候的法老。我要用这段历史做例子呢，因为不只是法老，还有很多人都经历到这样的事。我们在经历艰难的时候怎么样依靠主，我们在怀疑的时候怎么样去依靠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，那么这400多年大概约瑟死了以后就越来越辛苦，他们就成为埃及人的奴隶，他们非常痛苦。圣经上出埃及记就讲到说，他们在痛苦当中他们就呼求神。各位，你在任何时候都呼求神，你呼求神，神一定有反应，神一定知道，求主帮助你继续寻求神呼求神。但是神的解决办法不一定是你所希望的。以色列人呼求上帝，环境没有变，这400年为什么神没有早一点答应？我觉得一个原因是他在等摩西。神要把埃及人通通一刹那中间消灭了，然后让以色列人没人管，不难。但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摩西这样的领袖，这群乌合之众很快都会被消灭了。我自己觉得任何一个大公司、一个国家、一个团体兴衰基本上就是领导者。神在等候一个摩西，否则没有用。那么另外呢，神也在这400年给他们很多的学习。在出埃及记5章1节，摩西和亚伦对法老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当然最后是要去迦南地。法老说，耶和华是谁呀？要我听他的话，要我让以色列人去，我不认识耶和华，我也不会让他们去的。他习惯了，习惯的把以色列人当奴隶了，习惯成自然了。各位，我们世人的一个最基本罪恶就是我们习惯不敬畏上帝了。 我们已经在罪恶里面，好像敬畏上帝、相信上帝，哇，是一件需要多大的力气的事。其实这是一件应当的事。神是明明可知的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动物、每一个无生物、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分子、每一个原子，从最小的一直到最大的，没有一个东西不在上帝的恩典和权柄之下，这是明明可知的。可是我们居然不知道。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每天每时每刻每一个刹那中，你用上帝给你的肺呼吸上帝造的空气，让你在上帝的世界中活70、80、90、100岁，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活在上帝的眼中，我们不认识他。各位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神的真实我们觉得明明可知，但世人不觉得是这样。而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罪性还在身上，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也还是会怀疑。当摩西亚伦说，哎，法老啊，我们的神说不要再虐待以色列人了，让他们自由，放了他们。法老听到摩西亚伦说一个很正常的话，不要虐待他们，让他们自由，他的反应是，哦，你们好懒惰，就把督工找来，你们明天开始不可以把常用的草给他们，叫他们自己去想办法做出砖来。就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们怎么做，你自己去想办法去找，然后没有出货出得够就挨打了。摩西亚伦听到上帝的命令要他们把以色列人带出去，摩西亚伦有两个难关。第一个难关，他们要去跟以色列人讲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差遣我来，我是你们的拯救者，你们要听我的。哎，以色列人居然都接受了。当然摩西亚伦行了神迹让他们知道，他们都接受了。然后第二个难关就是他们要去跟法老讲，放了他们吧。法老说不放，不但不放，给你们更多的困难。我们生活中碰到困难了，我们来到教会，我们求告主，有的时候困难解决了，有的时候困难没有走，有的时候困难更多了。以色列人听到摩西亚伦说上帝派我来救你们，结果呢是困难更多了，要挨打了。他们就跟摩西亚伦说，你把刀放在法老的手里，我们现在自从你说耶和华来救我们，我们同意了以后，我们更惨了，灾祸来了。照着上帝的话去做，灾祸更大。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要我去那里？我去了以后一点没有好转，灾难更大了。耶和华不解释，耶和华不跟摩西亚伦说，哦，为什么在出埃及记第五章讲到他们开始的失败，耶和华在第六章一点不回答问题，耶和华做了一个宣告，我是耶和华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我应许要把这个地赐给他的子孙，我听到你们的哀声，我纪念我的约，我要救你们出去，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一定会把你们带去。出埃及记说摩西亚伦把这事跟以色列人讲，以色列人因为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，听不进去。我们服侍主，我们传扬福音，求圣灵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做安慰人的人。 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再去跟法老讲。摩西说，以色列人都不听，法老怎么会听？耶和华说，我叫你去你就去。于是摩西亚伦就在埃及做了这个很奇妙的十个大灾的事情。第一个灾，摩西亚伦把尼罗河的水变成了血。摩西亚伦对法老讲说，让我的百姓走，要不然你看会发生什么事。就拿那个杖击打尼罗河，尼罗河的水就变成血。在灾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神迹奇事很好，问题是我们能，魔鬼也能。摩西亚伦把水变成血，术士也做了这个事。然后好吗，第一个灾可观是可观，没有什么影响，我也会，有什么稀奇。第二个灾是青蛙的灾，那么同样摩西亚伦用那个杖把青蛙从河里都叫出来，跑到每个人的家里面，法老的房间里也都是青蛙。哦，法老有点受不了，请你帮忙。摩西亚伦祷告，青蛙就跑掉了。哎，你应该猜到了，青蛙跑掉了，法老说不让你们走。灾一消就忘记上帝了。第三个灾是狮子，这个灾呢开始以后，术士就不能够学了，术士做不了这种事情。但是这些灾都是一样的情形，法老在灾大的时候就我让他们走，但灾消了，法老就忘记他的应许了。下面第四个灾是苍蝇的灾。提醒一下，埃及承受了十个灾，最后终于让以色列人走了。这十个灾有多少灾以色列人也受害呢？我们并不知道。譬如说第一个水变成血这个灾，圣经上没有讲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喝水都没有问题。第二个灾也没有讲说青蛙没有在以色列住的地方出现。第三个灾，那个狮子的灾也是没有说在以色列那里没有。第四个灾，苍蝇的灾开始提到在以色列区没有受到影响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？我说这话就是神有的时候对他的子民和教会有特别的保守，有的时候不一定。到第五个灾，这个灾是瘟疫的灾，圣经上也讲到这个灾以色列人区没有。第六个灾是有人身上生疮，那么这个生疮灾是越来越重了。法老也听到以色列的神跟他讲，你们一定要听，一定要让他们走，不让他们走你就惨了。耶和华对法老讲，如果我伸手攻击你，你早就完了。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耶和华借着摩西对法老讲，我如果要消灭你早就消灭你了，我没有消灭你，要让我的名传遍天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让你活下去。甚至圣经讲，耶和华说，我让你心硬，我不让你心软，我不让你有尝试， 我不让你听到摩西讲的话，就良心发现，哎呀，我们怎么奴役了你们400年？对不起，请你们离开吧，不要再做我们的奴隶了。各位，如果是这样，耶和华的名就不会传遍天下了。我叫你存立，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法老有他受造的目的，他的顽梗让上帝做了更大的事情。后来有冰雹的灾，这是第七个灾，在这个灾里也特别提到以色列人没有灾难，冰雹没有落在以色列那里。那个牲畜生病的灾，黑暗的灾，以色列也没有。但是有的圣经并没有讲以色列有没有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幸灾乐祸的。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希望神保守我们不要有灾难，我们也希望神保守我们的邻居也不要有灾难。但是我们最希望我们在神的保守或灾难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想到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事，要我们去亲近他，呼求他，依靠他。那耶和华说，我真的要攻击你，你早就亡了。你现在活下去是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各位，让我们用温柔的方式传遍天下，把神的名。你听神对我多好，你看神对我多好，你信靠他，神也会恩待你。不要像埃及法老那样拒绝听神的话，然后让灾一个一个的临到，一个一个越来越严重。第八个灾是蝗虫的灾，很严重的时候，法老是把摩西亚伦叫来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又得罪你们，现在饶恕我的罪，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。灾消了，圣经上说法老心又硬了，我的婚姻问题解决了，教会里又不出现了，我的儿女听话了，我又不来教会了，我有困难了，又来了。有困难，再一次说，有困难来找主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但是没有困难也要来找主，他是你的主，他是你的神。第九个灾，以色列人也免了。圣经上说，有3天的黑暗降在埃及那里，圣经上说那个黑暗好像用手摸得到。你知道那个在表示什么吗？那在表示法老还有人心的黑暗呢。我们就活在黑暗中，不认识上帝。我们是最好的科学家，最好的记者，最优秀的表演人才是可能的，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生命，对自己的未来是完全不确定的。我们在黑暗里面，这3天人不能相见，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，唯有以色列家中都有亮光。亮光就是神的爱，神的福音，神的真理，在这里发出主的亮光，发出主的福音，发出主的爱，让黑暗中的人能够看到光。3天没有光，法老召了摩西来说，你们可以去，但是牲畜不要带去。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法老说，你离开我，不要再见我的面，下一次见我你就死了。下一次他们还是见面了，法老的儿子死了。那个灾之前，神借着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说，前面9个灾都没有用哈，我跟你们讲第10个灾会有用。现在你们要做几件事情，选一只羊，这只羊杀了以后，血要涂在门上，以色列全家要吃一只烤全羊。在吃的那时候，你要把家里通通打包好，我们要搬家了。逾越节的这个纪念，你今天到犹太人家还可以 看得到，怎么吃着逾越节的晚餐，其实是有整个一周的时间。这个晚餐里面，以色列人纪念他们出埃及，纪念他们得到自由。那一夜，埃及的长子都死了，那个羊他们要吃，那个羊的血涂在门上。耶和华说，今天晚上你们在房间里吃羊肉的时候，我要巡行埃及遍地，哪一家门上没有血，我就进去击杀埃及的长子。如果我看到门上有血，我就越过它。这叫逾越节 Pass over。面命的长子不到你家里。于是那一天以色列就听话了，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包好了，然后就吃了一只烤全羊。他们吃烤全羊的时候，所有的埃及的长子都死了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说，你们去，让你们去为我祝福。那一天晚上，以色列离开了住在那里430年的地方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得自由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在有灾的时候才求神，有灾的时候信神，灾如果消了，我们爱神，如果灾很长，我们继续仰望神。不要在任何一个时候忘记神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求主快快挪去这个疫情，包括世界上的动荡不安，包括许多的痛苦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若你没有挪去，让我们在灾中能更认识你。求主赐福教会，让教会对世人所传的信息，让他们在灾中有盼望，让他们在黑暗中看到光，让他们在没有路可以走的地方看到有一条路，那个路是那么小，是那么窄，但是是通往永生的路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都在这条路上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愿神赐福大家。